持波斯匿王为其父王，会日迎斋，勤佛恭仪，自因如来广设真修无上妙位，今佛亲眼诸大菩萨，城中复有长者居士同时犯僧，祝佛来应。佛持文殊奔临菩萨金阿罗汉，应祝斋主。在上一次讲到这个法会的缘起，是在一次界下安居圆满之日，也就是自知发挥圆满这一天，这个发挥期间当中，是这个下安居之中是不出去托钵的。那么自知发挥完了之后啊，就又恢复了其实的制度了啊。这个时候寺庙里面没有饮食供给了啊。那么这是发挥我圆满第一天，波斯匿王那么他在这一天呢就是斋僧啊，那么我们一般讲的时候呢，也就是说盂兰盆会啊，这个地方所说的就是盂兰盆会啊。这一天的时候，这是波斯匿王啊，他做斋主。那么正好啊，这一天是他父亲的忌日，又遇到这个佛教团体里面这个自知发挥圆满的这一天，可以说这种因缘呢非常的殊胜。这个波斯匿王，波斯匿是印度话，翻成中国意思有月光的意思。那么在当时一般人呢，称佛，佛的智慧光明像太阳，波斯匿王的光明啊，就像月亮。这是在星宿里面呢，是光明最显著的。那么波斯匿王出生的时候，他的父亲啊见到光明，所以晓得这个儿子后来一定有大福德，所以把他取个名字。有月光这个意思。那么这个名词实在是叫含多义，它还有一个意思叫圣君，也正是那个时候给这个外国交战是打了胜仗啊。那么打胜仗的时候这个国王这老王生了一个儿子啊，所以他非常欢喜啊。所以波斯匿呢他有这两种意思啊。这一位国王啊就是舍卫国的国王。佛在经里面告诉我们，这一位国王啊他 他是释迦牟尼佛的护法，实实在在说呢，他是菩萨应化而来的。在过去龙光佛世的时候，他已经证到第四地了，已经证到第四地了。我们讲这个地上菩萨呢，他是第四地的。由此可知，经论里头常常讲啊，一佛出世，千佛拥护啊。一尊佛，他虽然是有那么大的智慧能力，没有别人来帮助他，他能不能教化众生呢？给诸位说，不能。就跟一个人一样，他再多才多艺，他一个人唱不了一台戏呀。他唱个主角，还要配角，还要许多给他跑龙套的呀。要没有那些人配合，他孤家寡人啊，也是不行。所以由此可知，佛事都是如此。佛之后的一些弟子们弘法利生，还会有例外的。所以古人常常说，若要佛法兴，唯有僧赞僧。这个赞叹就包括有互助合作，才能够兴教，才能够弘道，才能够真正做到自利利他。那么诸佛菩萨呢，就做了一个榜样给我们看。我们晓得佛的常随弟子出家众里面，这个前面讲过1255人，都是诸佛菩萨应化而来的，不是普通人。不是看到了那个罗汉，并不是真正的小乘罗汉。我们在前面12句探得里面我们读过，念佛的在家弟子都是诸佛菩萨应化而来的。所以这个道场的殊胜庄严，无与伦比啊。那么我们中国历代的祖师菩萨，他们的道场给诸位说也是这个样子。不但他那些学生们出家弟子们，他在家的护法们呢，与他也是有缘，也都是应化来帮助他，来成就他的。这是在佛门事法里头给诸位说也不例外。我们举一个简单例子，某人做县市长了，这是小福报啊。现在的县市长在佛法里也可以说是赞俗王啊，他是一个小地方的统治者，相当于古时候的诸侯啊。他底下的一些干部，他的秘书底下一些科长科研这些办事，与他过去生中还是有缘分。真正是俗世一饮一啄，莫非前定。我们懂得这个道理，就要牢牢地记住佛祖常常教诫我们，与一切众生广结善缘，这个很重要。广结善缘呢，无论在世法出世法里面， 你将来都是一帆风顺，没有障碍。那个障碍重重从哪里来的？没有善缘，尽与众生皆恶缘。所以你碰到的人不是帮助你，而是来障碍。我们做一桩事情，发的是善心，发的是至诚心，遇到许许多多的障碍，自己就要觉悟。过去怎么样呢？自己啊，过分把自己看高了，太自负了，不肯与人结缘啊。所以我们发极诚恳的心去利益众生，还是障碍重重。由此可知啊，这个结善缘之重要啊。一切的恶缘在今天我们觉悟了，觉悟了就要把它化解掉。不再迷惑了。那么换一句话说，在人际关系上，我们从今天一定要求改变的，一定要求的能够适应环境，尤其是人事的环境，才能够做到团结，才能够做到互相谅解，这个样自己无论是修道在佛法的事业上，或者诸位在事法里面，你自己的事业上都能成功。那么我们读经都想读到这些地方，这都是给我们启示的。经里面有明说的，有暗说的，我们都要能体会到这个意思。所以波斯匿王是再来人，不是普通的人，他是大菩萨实现的。那么这种世界因缘就仿佛唱戏一样，都是安排好了的。他父亲的忌日在这一天来供养佛，又碰到大众生自知圆满，这个是盂兰盆法会。这不但是为自己培福，为先人朝见，同时也是教孝啊，教老百姓啊，要孝顺父母啊，慎终追远。这是教孝亲，这是佛法里面的大根大本。世出世间法呢，都是建立在孝道上。隐斋，隐是经营，在宫廷里面办斋来请福，这是主要的。我们从文字表面上来看，他是为他的父亲修福，公益亦是一庭，就是我们中国人所说是偏殿，这个是供斋的所在。正殿呢，是帝王啊，等于说处理国家大事的场所。偏殿里面是接待宾客， 这是场所啊，给攻击了。自引是亲自去引请，不是派代表去的。这是表示恭敬的。那么像这些地方我们都要学习。对于贤人，对于长者，我们殷勤啊一定要亲眼。除非是实在不得已，这才派代表。不是十分不得已的时候，一定要亲自迎请。这是表我们的恭敬心。广设真修无上妙位，这就是尽心尽力啊，办这份斋供。啊，处处我们都能看到，波斯匿王极其沉静，接近了沉静之心。接父亲眼诸大菩萨，诸大菩萨是随佛一道来的，也是亲自请。那么这是过往这一天设斋供佛供养诸大菩萨。俗话常说，上行下效啊。过往都这样做了，他这个国家老百姓啊，当然都仿效，那就形成一种风俗了。所以，在社会大臣每一家里面，城中啊那些长者居士们，这一天呢，家家都办的有斋。都设斋供养释迦牟尼佛，供养啊佛的这些弟子们。所以说每一家啊，长者居士同时犯身啊，诸佛来应，诸佛在等待着。这真正是一个佛国度啊，那么释迦牟尼佛他确确实实是有能力分身去应供。你看释迦牟尼佛有没有这么做呢？没有这么做啊。这就是说明了佛法尽可能呢，不要用神通，要视线的跟一般人一样啊。除非在这个一种是不得已的情形之下，一种是做证明，但是一做证明之后啊，就要走着，不能再住在这个世界啊。再住在世间呢，就到有麻烦来了。现神通一定就通，这是佛法里面可以说是一种规矩。现了神通告诉人，我是什么菩萨罗汉带来的，他还不走，给诸位说这人有问题。现在我听说不少人呢、啊，说他是什么什么菩萨带来的，什么罗汉带来的，过去跟过释迦牟尼佛、归随过的，是吧？有这些造谣生事的、啊、 他说了之后他又不走。啊，妖言惑众。我们古大德确确实实由佛菩萨来的。啊，那身份一铺路啊，他马上就走了。绝不会再住在世间。那么世间神通呢，也有这个意思在里头。啊，所以佛没有。佛到波斯匿王那里去应供，那么城市里面还有许许多多长者居士家里都设了斋，佛的弟子多，也不能呢辜负他们大家，就派了这些人的时候，你一到这条街，他再对到那一条街，总是家家都走到，不要辜负了这些人好心呢知福的人。所以呢，我就派了这个文殊菩萨、分灵菩萨、金阿罗汉呢印珠寨主，他们这些文殊菩萨做总领队呀，叫他去分派，这菩萨罗汉们呢，到这个城里面每一个地方去应供去。那么下面呢，这就说这一部经发起的因缘，说唯有莫难先受别请，云游未还不遑三次啊。窝难就是窝难陀，翻成中国的意思叫庆喜，庆是庆祝的庆，欢喜的喜。他出生的时候正好是释迦牟尼佛成道的这一天，那么这个我们要晓得窝难的身份。他跟释迦牟尼佛呢是堂兄弟，释迦牟尼佛四父亲啊，兄弟四个，净饭王是老大，那么释迦牟尼佛出家了，净饭王很难过，最好的最喜欢的这个儿子，本来希望他继承王位的，结果他出家了，那么以后听到他这个儿子成道，心里也很欢喜，总出家了，总是算有了成就了，成佛了。正在这个时候他的弟弟胡范王来向他报告他的妃子生了个儿子，所以他非常欢喜。这是值得欢喜的一天，所以就给他取了个名字叫庆喜，两桩喜事同时来临，这个老大的时候成了佛了，小弟出生，那么这是说明他跟释迦牟尼佛有这样的关系。那么以后他也跟着释迦牟尼佛出家了，这个因缘后面会提，会讲到到后面时候我们再说。那么这是讲先受别请，这是在自知发挥之前，他有另外一个因缘呢，别人单独请他，请他出去了。所以到舍卫大臣聚合起来，到舍卫大臣去应供他没有赶得上。那么在此地 我们做一个简单的介绍。佛在戒律里讲到这个请僧有两种方式，一种呢叫次第请，一种叫别请。但是佛所赞叹的是次第请，因为次第请是无分别心，是平等心，是没有鉴别的。我发心要在三宝当中去陪佛，按照这个出家人这个次序，我有多大力量，我请多少出家人来应供，不在里面挑选，按照次序来请，这个叫次第请，这个福报是最大。另外一种啊，就是别请。别请呢是有分别心的，在僧众里他对某个人好，特别单独请那个人，那么这个叫别请法。那么阿难这一天呢，就是受人啊别请了，缘由未还呢，大概啊这个债主啊距离精血相当远，他出去了，时间这个应供的时间到了，他还没有能够赶得回来，不慌生次啊，这就说是他先呢已经出了界，现在没有能够回到精舍来，不慌就是不能够参与，没有能够参加了到社会大臣去应供这一个队伍。那么这是视线的这一次发挥的因缘，所以这也是发起序的一个开端。那么一切经的发起，这个因缘呢都不一样。譬如《大弥陀经》是以色法色相来引起，引发这个因缘；《法华经》是以光明引起，而这一部经啊，是以阿难堕落在淫室里面为发起因缘。但是见之思只是引发大教而已，那么大主意是暗示我们阿难尊者是多闻第一了，这就是指示一昧的多闻而不勤修定功啊，在一切境界里头还是做不了主宰呀。那么怎么能够超生死出轮回呢？这是楞严会的大主意啊。所以以多闻第一的阿难，故意的视线堕落来发起这一部经，实际上啊 就是劝勉一切多闻的人，不可以疏忽大定。那么这一点呢，尤其是在末法时期，如果我们要从五个这个时期来看的话，就是五种坚固来看的话，佛灭度第一个五百年是解脱坚固啊，第二个五百年呢，这是禅定啊，第三个五百年呢是多闻。那么换句话说，从第三个五百年呢，就是楞严经啊当机者了。解脱是正果，禅定虽然不能正果，但是也能够得到相似的果位，多闻就不行。多闻以后塔寺坚固，塔庙坚固，那是着重修福了，人天有漏的福报啊。可是五百年之后，人就很可怜了，斗争坚固啊。斗争是什么样的下场，我们应当要晓得啊。所以从佛的这五种坚固，我们自己要实实在在要求，别人争我们不能争，别人堕落我们为什么要跟着人家堕落，我们要想取的一定要修定，要修慧，定慧等应呢，这才是楞严大定。所以在楞严会上不但是勉励阿难，实际上就是勉励多闻坚固以后的四众弟子们。佛法法门呢，虽然是无量无边，诸位要晓得，每一个法门都是修的禅定。既然都是修禅定啊，为什么要那么多法门呢？修禅定的方法不一样，手段不相同，目的没有一样。我们念佛修的一心不乱，一心不乱就是禅定。所以我们要懂这个意思，这才体会到释迦牟尼佛给阿难尊者的苦心呐，用这种善巧方便来暗示我们，来发起这一次的法会。如果要不修定，一昧的多闻呢，没有用处，自己保自己都保不了，还能够救度一切众生，还能够利益别人。那么也许要有人问，这部经我们从经题上看到的时候，佛是直接显示楞严大定，为什么要以多闻阿难尊者悟度而发起？我们说的更明白一点，世间稍微聪明一点的人都 喜欢博学多闻，这是娑婆世界众生的根性如是啊。因此心不能专，智不能移，虽然费了许多的时间，吃尽了苦头，说老实话了，还是不得其门而入啊，这个亏就吃大了。所以古德常讲啊，为上智与下愚不已。那个善知识最喜欢教的是哪两种人呢？一种上智，一种下愚。这两种人呢一定有成就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他能够专，能够移。上智是绝顶聪明的人，所以是一文千悟，他晓得真妄，他能够辨别厉害，他一听就懂，所以他能转，他能移。下愚之人呢，他什么都不懂，但是怎么，他很听话，他没有怀疑，你叫他懂，他绝不往心头。这种人也好教啊。现在说是不是他头脑很简单的啊，叫他怎么动他就怎么动啊。那么老师啊可以给他指一条路，叫他自己走去，他一定会走到啊。最难办的就是当中啊，是半吊子啊，高不成低不就啊。可是这样的人占绝对大多数。那个地藏经里面讲，阎浮提众生刚强难化了，指什么？就是指这当中这一段。上智与下愚的都好化，很容易教化。下愚之人他虽然很笨，他能够专心，能够一心。给诸位说，他要是既专又疑啊，他要用十年功夫，那个当中自以为聪明的人呢，那就决定比不上他了，要跟他相差很大很大一段距离。所以我们往往看到下愚之人有大成就，这就是他遇到善知识，他遇到好的老师，他能够守住一条路走到底呀。容易成就啊，定功，容易开悟啊。那么阿难尊者在世尊这个弟子当中，他所代表的就是当中的人物。也就是代表一种是高不成低不就的人物，自以为聪明，自以为了不起的啊。不但他不学多闻呢，他很了不起啊，还有个关系，他是佛的小弟啊。所以在这个法会里，借他这个身份，他这样的地位，来给我们做一个榜样。那么换一句话说，我们能不能学阿难呢？不能啊。所以不能是说不能学示现的这个阿难。 我们的根本也是大菩萨，全桥示现帮助释迦牟尼佛弘法。所以这个地方你看那个扣看标题，是堕不是真正堕落啊，是装出这个样子给我们看的，这是大慈大悲啊，救度一切罪苦众生。佛用言教，阿难陀用身教啊，做出一个样子给我们看啊，这个身教跟言教啊，都有灭顺两方面。顺的叫我们学习，灭的叫我们呢要引以为戒。所以它有戒劝的意思在里面。那么由此可知，文法不能够真正的依教修行，一切经典读得很熟很熟，不晓得一文字其关照啊，他还是要堕落啊，还是不能自救啊。所以佛在大经里面说，于法不修行啊，自己不能救啊。那么只要这样说法，真正修行人不必研究经论，那也错了。那就是俗话所谓说的因业废时了。是读诵经论不重要，释迦牟尼佛为什么示现的讲经49年，在大经里面告诉我们修净业正因，第三条特别指示我们读诵大乘。可见的读诵是不可废的，但是要晓得一定要能够依教起修啊，这才是重要的啊。换一句话说，我们世间常讲是学以致用啊，我们要不学，学了怎么样，要在生活上能够用得上。如果我们什么都学，学了在生活上呢完全用不上，那么那种学问学了就没有意义了，浪费我们的时间，浪费了精力。凡是所学的都要有用处。佛法呢是最讲求啊这一层，绝不学没有用的学问，绝不修啊无益的苦行。那么从这一方面来看，如果说佛教是消极的，那是大误会。为什么呢？佛教最讲现实啊，无论在行门在解门上，他要讲求这个意义， 要讲求价值，孩子要讲求啊享受，正受啊，可见的他绝不消极。那么下面呢，就叙说他这一段因缘，既无上座，即阿舍离啊，途中独归。昔日无共，即使我乃至此应期，于所有臣四地寻期。那么本来啊，在佛门里面的制度，